阿们。我们一起来念一段的今天的主题经文，一起来。他使在锡安悲伤的人以华冠代替灰尘，以喜乐代替忧伤，以颂赞代替哀歌。他们要向上主亲手种植的树，他们要秉公行义，上主要因他自己的作为被赞美。好，感谢主。在这个系列当中，我们谈到有关于家庭的话题，我们把它另一个整个总主题，我们把它叫做这个家庭秘籍。好，那在过去这几个礼拜当中，我们提到家庭这个婚姻是神所设计的，我们谈到我们要怎么样去成就，去完成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什么样的不可能任务？就是怎么样扮演好一个父亲或是一个母亲的角色。上个礼拜我们谈到怎么样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个讲到这个家庭的运作方式，家庭的运作关键。上礼拜我们提到有三个重点，三个运作的关键，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好吗？来，一起来。彼此委身，互相尊重，共同敬畏神，这三点非常非常重要。跟你跟他说，非常非常重要。是一个立约的关系，彼此的界限要划清楚，而且能有神的遮盖在你的家庭婚姻当中。今天我们要进一步来谈谈另外一个话题，就是破镜如何重圆。我相信当我们谈到单身的时候，单身其实是你我每一个人共同的经验。有些人在你当中，或有些人他们经历过一段的单身之后，然后又进入到婚姻里面，经过了若干年之后，他又回到单身或是回到单亲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说单这个就是一个常态，但是单孤单孤独这不是常态。跟你隔壁讲说，孤独不是常态。我们是单，但是我们不孤独。今天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可能在许多情境当中，我们会经历到一个单身的，或是经历到一个单亲的情况，但是我们不一定要孤单，阿妹吗？这个就是我们在观念上一定要非常清楚这一点的。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今天我们要特别针对曾经拥有婚姻，但是因为种种的原因，现在正处在单身或者是单亲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一般造成单亲的因素，我相信有很多，但是其中就是丧偶，这个也会诞成单身的一个情形，还有离婚，还有分居，还有被遗弃，还有一方服刑入狱。我想这个在很多的国家这个我们的另一半的人因为犯罪所以被关了。在台湾还有很多所谓的政治犯被关的，因为政治的因素，所以说被关在监狱里面的。像这个样子，还有譬如说躲避债务的，躲避债务的，那家庭暴力的，还有婚姻陷入瓶颈的，还有呢，夫妻因为工作的需要或因子女教育分隔两地。我想这在移民的社会里面是最常见的，特别是上面纽西兰这个地方，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一次我去参加，好几年前我参加一个研习会，这个研习会是在讨论到有关于纽西兰这个地方的社会现象。纽西兰这个地方有什么样的一个社会现象？其中我们讲到一种社会现象，我们把它一个名称给它，这个叫做袋鼠妈妈。叫做袋鼠妈妈。什么叫袋鼠妈妈呢？就是我们看到很多的母亲带着孩子来到这个地方，但是他们的先生都在另外一个国家，都在自己的故乡，所以我们说是袋鼠妈妈。你知道像这样的一个人在我们移民社会很多啊，虽然他们处在婚姻当中，但是他们仍然过着一个单亲的生活，阿妹吗？他们实际上是过个单亲的生活，但必须要一个人照顾他们在这个地方的所有的这些孩子的生活的。所以这个就是也另外一种形式的这样的一个单身。另外我们看到，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很多时候今天的主题经文告诉我们说，神在使锡安悲伤的人以华冠来代替灰尘，以喜乐代替忧伤，以颂赞代替哀歌。他要向上主亲手种植的树，他们要秉公行义，上主要因自己的作为受赞美。 从这个地方我们不难看出神的心意是要那些遭患难的人，那些灰心孤单的人可以重新得着喜乐。不论你的生命当中发生什么事情，神不要我们在生活当中一直就是活在悲伤当中，神要来使我们的忧伤变成为喜乐，神要使我们的哀歌变成欢唱，这是神的心意。所以说今天如果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很多时候当我们生命中发生事情的时候，许多时候我们经历到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情境，但是当我们经历到神在我们过程当中这样奇妙的作为，让这个悲伤成为一个喜乐，让哀歌成为一个欢唱的时候，当我们经历到这一件事情的时候，即使我们在婚姻家庭当中经历的破境，但是因为神的爱，因为神的大能，人生是可以重圆的，阿们吗？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要怎么样从婚姻家庭的破境当中重圆呢？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首先我们说要选择分别过去的忧伤。几天前当我在我们家附近的一家餐馆中午在那边养茶的时候，我跟师母两个人，就我们看到隔壁好几桌坐了满满的，年龄都在60岁以上的，60岁以上。后来我们看的时候观察一下呢，哦，知道原来是那有一团的，有一团的他们是打太极拳的啦，打太极的一个团体，他们在那边聚餐，哇，他们有说有笑，完了在那边很高兴啊，一边讲话一边拍照啊等等，还有每一桌每一桌这样合照，哇，看到每一个好像都很健康的感觉哈。但是当我们要离开之前不久的时候，突然间听到我隔壁桌的有一位这个老人家，他就很大声的讲一句话，说要忘记年年，要忘记年年，这样子。我说奇怪，怎么突然间就讲这一句话来呢？原来在他们那一桌的人当中，有一个人正在讲到在他的家庭当中有一些不容易的事情，有一些悲伤的事情。哇，当他这样分享的时候，哇，这个人好像很愤慨的，有感而发的那种感觉，就是说要忘记连连，要忘记连连，讲了好多次跟他讲说你要忘记过去一切不好的事情。我那时候我内心里面就有很大的感伤，确实是这个样子。今天我们要往前走的时候，今天我们要重新建造的时候，我们要破镜重圆的时候，首先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跟你鬼鬼说要忘记过去，要忘记过去，忘记年年，这是保罗先生告诉我们的。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好不好？忘记我努力面前的事。然而问题是要怎么样能够做到呢？这个地方有两个重要的秘诀。第一个，你可以呼求主的名，你可以告诉神你真正的感觉，你可以释放你的情绪，你可以告诉神你好的一面，你不好的一面，甚至于你觉得很这个窝囊的一面，甚至你觉得很丑陋的一面，你都可以跟神说。当你跟神说的时候，请你跟隔壁讲说，神不会被吓到的。你听到，哇，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情？哦，你怎么会做这种事情？神不会被你吓到，因为神早就知道，在神是完全知道，是一个全能全知的一个神。说了之后，受益者不是神，受益者是你自己。因为当你说完了以后，你的情绪能够得到一些宣泄，你的情绪能够得到一个疏解，而且你也能够从神那个地方得着帮助。所以说我们来看圣经里面诗人他怎么说，一起来。我恳求上主的帮助，我高声向他呼求，我向他吐露一切的苦情，我向他陈述一切的患难，我快要绝望的时候，他知道我该怎么做。有许多时候你之所以没有办法祷告，那是因为你正忙着埋怨，阿妹吗？你正忙着埋怨，埋怨到你没有办法去祷告。在婚姻当中，如果你经历到一些离婚的痛苦的时候，我要请你明白过来，不是神使人离婚，而是我们人自己的行为导致离婚的。其实当你离婚的时候，神跟你一样，他内心感到非常的难过，他内心感到非常的伤心。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 我们的神爱你都来不及的，为什么还会害你呢？他不可能害你，也不可能破坏你的婚姻关系的。所以请你不要埋怨神。或许你会说，那如果这样的话，神既然早就知道了，他为什么不拦阻这个事情发生呢？哎，这个问题问得好。这个问题是这样子的，是的，神可以拦阻这个世界上所有邪恶的事情发生，对他来讲是 piece of cake， 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包括离婚这件事情在内都是一样的。对于神来讲，要处理这个事情太简单了。然而请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神不会违背他对我们的创造，神不会帮我们身上抽回他给我们的自由意志，阿们吗？所以说当神给我们这样一个自由意志的时候，神在我们当中，他也必须要对我们自由意志所做出的选择做一个公平的处理。我们圣经里面怎么说，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好不好？不要自欺，上帝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因为自由意志不是只有你有，自由意志也同样赐给这一些你的配偶，还有你的兄弟姐妹，还有你的朋友，任何一个人。许多时候我们受的伤害，乃是因为我们没有做出一个正确的抉择，阿们吗？因为我们选择所导致的。所以我们经常讲说命运，命运，什么叫做命运？我经常对命运的解释就是说，因为我们的选择错误，许多时候因为我们的选择导致于我们没有好的未来。所以从这样的一个情形看到，但是呢，好消息是什么？好消息是今天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寻求他的安慰跟帮助。我们来看圣经中诗人怎么说，一起来。上主亲近灰心丧志的人，他拯救心灵被压碎的人。今天我们要学习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不要一直专注在所发生的事情的身上，而是要回转向神，亲近神，呼求主。有时候我们不敢亲近神，不敢呼求主的名，乃是因为我们被罪恶感所困。我们觉得这个事情是我自己搞砸的啊，我要负完全的责任，所以不敢去向神祷告，不敢去亲近神，去面对神。如果这是你的想法，如果这是你的处境的话，那么我就要很诚实的告诉你一件事情，你真的太不了解神了。我要真实的告诉你，你真的太轻看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所成就的事情。各位，你可知道耶稣是为着你的罪走上十字架的吗？你可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是为着你的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罪付上所有的代价的吗？当你了解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还有什么理由不敢亲近神？你还有什么理由不敢来求告主的名？这一切都是神已经为我们做好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有推脱之词。就像看我们来念这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怎么说，一起来。因我们的大祭司并不非为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请你不要忘了，今天无论你遇到什么样生命的难题，或是离婚，或是丧偶，或是失恋，神都了解，神都看到了。更重要的是，神非常关心你。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上帝，因为他顾念你们。神已经应许要来帮助我们，要来医治我们，要来恢复我们。所以说我们要来亲近他，要来呼求他的名，好使我们能够重新得力。第二个挥别过去的忧伤的秘诀是什么？就是要改变你的想法。你要改变你的想法，接受事实的真相。你必须得承认一件事情，你没有办法改变你的曾经，阿妹吗？你没有办法改变你的曾经，你的忧伤，你的担忧，你的埋怨，你的愤怒，你的苦毒等等，也没有办法改变你过去所发生的所有的事实。 所以说你必须要学习面对并接受事实，虽然很痛，但是跟你哥俩说日子还是得过，很痛但是你还是得过这个日子，阿们吗？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你必须要明白接受事实会让你更快的走出你的忧郁情境，会让你更快的走出你的悲伤的情境，以至于你能够得到医治，得到恢复，让你能够尽早跨入人生的另外一个新的阶段。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各位，你知道撒旦魔鬼最喜欢攻击我们的地方在哪里吗？在哪里？跟你哥们说，在这里，在这里。神最喜撒旦魔鬼最喜欢攻击的就是我们的思想，他会把一些非理性的想法、非神的想法放在你的脑海里面，让你陷入到沮丧、忧郁的生命里面。所以说，当你人生碰到一些巨变的时候，请你要小心，你最需要保护的、最需要注意的就是你的脑袋瓜，阿妹吗？就是你的脑袋瓜。这是为什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么说，一起来，所思所想要谨慎，因为生命是由思想定型的。各位，今天如果是一个不懂得珍惜你的、不懂珍惜你的婚姻的人离开你，你要为这个感到庆幸，阿妹吗？因为你不必一直留在一个痛苦的婚姻当中，你也不要怀恨在心，因为你长久的怀恨代表你离不开他，阿妹吗？你怀恨他就代表你心里一直有他，你离不开他。你可以借着改变环境来改变你的想法，你比如说你可以重新布置你的家庭，你可以把双人床变成什么单人床，你可以把他的照片啊、他的这些纪念品啊全部把它收下来、哦、你千万不要把他的相片放大，把他用飞镖射他、哦、千万不要这样做好吗、啊、跟你哥，当你这样做的时候，跟你哥讲说会更痛苦的，你知道吗？射一下心里面嘿嘿嘿，你就想越痛苦了，你知道吗？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选择。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请你永远记得，无论你的生婚姻家庭经历过多大的失败，无论你最亲爱的人如何的忽略你，如何的贬低你，你永远是神的最爱，你永远是神的掌上明珠，你永远是神手中的至宝。这不是我说的，这圣经说的。我们看圣经怎么说，一起来，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又说你们是重价买来的。重价是什么？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耶，耶稣基督用他的身体被钉在十字架上，用他这个生命来把你换回来的。你多宝贵，在神的眼光你是多么的有价值。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你永远不需要担心神会因为发现你有什么阴暗的一面啊啊来拒绝你，你也不需要对人跟好像跟你一样啊，为了赢得一个人的这对你的欢心，你就很辛苦的、很辛苦去做，你不用用很辛苦的方式去得着神对你的接纳。这样的爱是你没有办法在任何人身上可以找到的。这样的爱能够让你重新点燃你生命的火花，让你勇敢的站立，继续往前进。谈到这一点的时候，就让我想到多年前我在台湾的时候，有一位被丈夫抛弃然后伤心欲绝的这个女士，她决定要自己了结自己的生命。就在路上走路的时候，她要去自杀，去路上走路的时候，突然有一台公交车开过去。你在公交车上都会有一些广告，对不对？啊，像一些电影的广告啦，或者是一些啊商业的啊这个推销什么的广告很多。那一次那个车子上的广告哈、啊，很特别，是一个福音机构所做的这样的一个广告。上面内容很简单，就是只有四个大字，哪四个大字？耶稣爱你。这个人被看到的时候，本来想去自杀，他看到这个四个字的时候，突然间想到说，像我这样被我最亲爱的先生所抛弃的人，耶稣也爱我吗？他内心里面就开始产生一种好奇。后来他就去到教会去，按电铃，然后这传道人出来开门，传道人跟他谈了，把福音介绍给他，为他祷告。就在那一个时候，上帝的爱、耶稣的爱大大充满这位女士。后来他整个发现自己生命 存在的那个价值，他存在的价值不再建立在他的先生的身上，他存在的价值建立在这样的一个耶稣的爱的身上。后来他不止没有去自杀，而且在教会里面非常热心的参与服事。各位，当你在人际关系上，特别是在亲密关系上出了状况的时候，如果你愿意选择从人而来的爱，那一份的爱的期待从这个地方转开，然后转向从神而来那一份无条件的完全的爱，对这样的一份爱的一个期待的时候，那你将会全然的得着医治。阿们吗？所以这个是你不要把爱，你不要把这个期待放在人的身上，你没有办法得到的，你要把它放在神的身上，当你知道如何分别过去的忧伤伤痛的时候，你也要学习如何积极面对你的未来。这就是接下来我们所要谈的第一件事情。我们说要靠主重整自己的生活。我很喜欢使徒保罗在这地方所说的这么一句话，他说，我们一起来念这一句话好吗？来，借着耶稣基督所赐的力量，我能够适应任何的环境。哇，今天有很多人花太多太多时间沉溺在懊悔，在苦读，走不出过去的阴影。你知道这是一个非常不明智的一个选择。与其在那个地方哀怨，倒不如开始好好善待自己。跟你隔壁讲说要善待自己，做一些你以前没有办法做自己很喜欢做的事情。你比如说以前没有机会逛街，你现在可以去好好去逛一下街。以前没有时间运动，现在可以去运动。然后这点时候就让我想到我哥哥，我大哥，我大嫂过世十年了，已经十年了。我大哥今年76岁，他现在每个礼拜都是去，你知道吗？每个礼拜76岁哦，都去健身房哎，每个礼拜去那边两三天呢啊，哇，每次去运动健身哦，哇，身体这个超健康的，你知道吗？超健康的啊，上去年而且健康以后，他就可以到处玩了啊。去年出国4次啊，哦，刚到纽西兰就3次了啊，所以说天哪，哇，来到这边的时候跟我一起做 garden 的时候，哇，体力比我好啊，你知道吗？像这个样子，他做了一个对的事情，做了一个好事情，他能够把自己转移到运动的这样的事情身上。还有你可以做一些你喜欢做的事情，像我以前的神学院的院长，他刚刚庆祝完他90岁的生日。20多年前的时候，他60多岁的时候，他的太太院长夫人就去世了。从那时候开始，你知道他60多岁哦，开始学大提琴，开始学大提琴哦，而且还请老师去他家里教哦，学到一个程度哦，还参加小型演奏会哦，音乐演奏会哦。哇，你看他说，我非常喜欢大提琴，但是因为我以前非常的忙碌，没有时间来学习这些东西，现在我有的是时间，他就开始做这样学习。其实他的太太过世不久以后，他还经历到一场脑瘤的大开刀，非常大的开刀，导致于他开刀的时候，他的人有一点变形，他的嘴巴有一点歪了、啊、虽然这个样子，但是他没有被这样的一个情况打垮了，他继续靠着主重整自己的生活，他现在可以说是老当益壮。我那天打电话，因为他现在耳朵不太好啊，比较重一点，我那打电话去给他，跟他住在一起的他的一个干儿子，我就跟他说，现在这个院长现在身体状况还好吗？他说，哇，好的不得了啊，哇，怎么好法？他说每天都做100下的伏地挺身啊。90岁的人，我吓到了，我说怎么可能，我60几岁20下都爬不起来啊。90岁100下，他说你不相信，你明年回来将他做给你看，我明年一定要好好亲眼目睹，然后回来好好检讨检讨，明白吗、哦、所以这个就是看到他，你看他把这样转移到一个非常非常正面的非常健康的一种情况之下。 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怎么样在生命当中靠着主的生活能够重建我们的生活，怎么样能够做得到呢？有两项重要的一个提醒。第一个，首先我们说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选择好的态度。我们知道孤单跟苦读经常是彼此恶性循环的，你知道吗？当你孤单的时候，你就觉得自己很糟糕，你就觉得自己很可怜，你就开始很恨，然后就开始产生苦读。当你苦读的时候，你就觉得自己越来越孤单了，然后呢，你心里就渐渐的越来心越硬，然后越沮丧，就这样子循环，就这样循环。各位，请你记得，没有一个人喜欢亲近一个苦读的人，阿妹吗？没有一个人喜欢去跟一个每天都被每一个人生气的人，阿妹吗？今天如果你是这样的人的话，你会没有朋友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想要，如果今天你要把你的伤害减低到最低的程度的时候，你就不能够在你的生命当中筑起一道墙，然后把自己关在里面。你要选择走出来，你要选择饶恕伤害你的人，你要选择扩大多元的人际层面。如果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很容易就能够从这样的一个忧郁的情境能够走出来的。当你选择这个好的这样的一个态度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在救你自己。不要忘记了，窗外依然有蓝天。这一句话我们都熟悉，但是这一本书我要特别介绍。这一本书是黄维仁博士，是一个华裔的国际知名的一位婚姻专家。好，婚姻专家啊，他下面的标题是说婚姻关系的经营跟医治哈。他的英文讲到说哈 ，from mourning to dancing， 从悲伤到跳舞。我上过他的课，在母会的时候，一直到亲密之旅啊，这样的课程非常棒的一个课程哈。啊，他说即使你在婚姻当中碰到一些困难，碰到一些破碎的时候呢，窗外依然有蓝天，阿妹嘛。你还有希望，你看这幅画我非常喜欢，窗外依然有蓝天。接下来我们用什么样子能够来重整我们的生活呢？就是我们可以让自己进入到神的家中。圣经中希伯来书的作者鼓励那一些落在百般的试炼还有痛苦当中的人，他这么说，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好吗？来，既然我们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就应该排除一切障碍和跟我们纠缠不休的罪，坚忍地奔跑我们前面的路程。作者在这个地方说什么？他有一群经历过各样患难的人，他们仍然站立着，他们仍然勇敢地活着。这一群人围绕着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鼓励我们，来帮助帮我们打气。因为这个样子，我们能够得着极大的鼓励跟力量，来面对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挑战。这一句话凸显了教会生活的重要性。今天如果你有参加我们教会的小组活动的人，你真的会发现一件事情，你的身边充满一群活生生的见证人，阿妹吗？他们经历过你所经历的事情，然而他们却能够活出美好，他们却能够活得精彩，他们却能够活得有能力，活得有盼望。我们需要这样的人来陪伴我们，我们需要这样的人来鼓励我们。今天如果你想要帮助那些遭遇到患难的人的时候，从中长期的这样一个角度来看，我要非常鼓励你们把他带来教会的小组，阿妹吗？我经常在讲，根据我过去多年的辅导的经验，我不晓得待了 N 个这样的一个成长团体，慧心团体、夫妻成长团体、妈妈成长团体，什么成长团体都带过了，但是没有一个团体它的效果会比家庭小组更好。我真的可以这样讲，有三个理由。第一个理由什么？因为在小组当中很自然的哦，很自然的能够谈到我们跟生活、实际生活有关的话题，第一件事情。第二个，小组当中有圣灵的带领， 第三个小组当中有神的话语的喂养。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说家庭小组是一个医治小组，家庭小组是一个成长小组，非常重要的。今天如果你还没有参加小组，我真的非常鼓励你能够选择一个小组来参加，你的生命将会有很大的突破。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谈到像这些东西，其实呢我们看到通过这东西就是活在神的家中，让我们得到的帮助。第三点我们来看到怎么样让破镜重圆的这个第三点，就是说帮助孩子在爱中能够成长。我们要营造一个和谐而且充满爱的环境跟氛围，让孩子知道自己是被爱的，让孩子知道自己是有价值的，让孩子能够在爱中来成长。我们知道人际亲的幼儿，他们小孩子他们会常常以为父母亲的离异是因为他们不乖所引起的，阿们吗？所以他们内心里面有很多时候是有 guilty feeling， 是有那种罪恶感的。他们内心里面经常在幻想的他们父母亲能够破镜重圆，他们内心里面也有很多的不安，很多的彷徨。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一半的父亲，父母亲只用了一个人，他很担心另外一边的人也会抛弃他。这个就是他们的心理，我们就了解他们这样的一个心理状况。为了帮助这些子女能够早早的适应，单亲父母亲应该注意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一起来，用简明肯定的方法对子女解释，不论是因为夫妻离异或是上我导致单亲，都与他们的行为无关，不是他们的错。第二件事情，学习了解同理子女的伤心、失望、恐惧和情绪。第三件事情，不断的在言语和行动上给予爱的保证，无论发生什么事情，绝不会弃他不顾。哇，这个非常重要，跟你隔壁人说，这非常重要。你要让你的孩子安心，你要让你的孩子安心。我们可以借着以下三种方法来重视孩子的价值。第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常常注意到他们的需要。你知道做父母亲的人单单专注在孩子的身上，这一件事情就会让孩子感觉到你爱他的。有一位三岁小孩子，他有一天跑来跟他妈妈脚抱一下，跟他讲说，妈妈，我知道你很爱我。然后听有点就怪怪的，就跟他讲说，是啊，妈妈非常的爱你啊，你是不是觉得妈妈有时候不爱你啊？他说，不是的，妈妈，因为当我在跟你讲话的时候，不管你手边有什么事情，你都先放下来，然后来听我讲话，我就知道你很爱我。各位，当我们专注在孩子的身上的时候，当我们专注在孩子的需要的时候，孩子就会感觉到他自己的价值感，阿妹吗？因为他发现他比你所做的事情更重要，而且他们有被爱、被欣赏的这样一个感觉。其实我们说要以实际的行动来表达爱。我超喜欢有一节的圣经节哈，这一节圣经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吗？我用慈神爱所牵引他们，我抱起他们，像抱婴孩未贴在脸颊上，我俯身下身子喂养他们。哎呀，我觉得这个经文简直是为我写的，你知道吗？哦，简直是完全呈现出在我对我们家那个三女儿啊，我家，你知道我家有三女儿吗？啊，三女儿就是我们那只毛小孩多多啊，啊，这只多多在他的身上所做的一切。每次我带他去花园上厕所的时候，我是抱着他，我的脸是贴着他在毛茸茸的脸上，然后一面走还帮他一面按摩，啊，就这样子过去了。每天俯下身子为他准备早晚餐，还有 morning tea， 还有 afternoon tea， OK， 这样子的。所以说每次呢，他要屁屁，要噗噗，要上厕所，一定不会去找舅舅的啦，也不会去找父母的啦，肯定会来找我的啦。 三更半夜都把我吵醒，你知道吗？都把我叫醒的。所以说就是因为这个样子，所以说我跟他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哎，就显得非常的好，非常的特别的。所以说为什么？因为我以实际的行动来表达对他的爱。尽管最近师母啊，哦，他为了收买他，你知道吗？为了收买他，哈，用各种方法，他去买他最喜欢的这个鸭肉片，哈，给他吃，你知道吗？啊，结果感谢主，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被收买，哈，你知道，实际付出爱的行动非常的重要的，我告诉你，连动物都可以感觉得到的。你都感觉到的，而且他们不会忘记哦。好，哦，像我还有另外一个儿子，你知道吗？就是 Hunter 哈，哦，我大儿子他的儿子，昨天晚上来我们家睡觉，哦，已经很久没有回我家了。可是呢，哎，偏偏哦，什么不找我，尿尿一定找我，阿妹嘛，尿尿找我，一定不会找错人的了哈，哦。你知道吗？他会记得你在做什么，他会记得你的爱。可是这一个圣经节告诉你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怎么样？你要经常，孩子需要你的拥抱，孩子需要有被爱的感觉。我想许多时候这部分，特别孩子长大的时候，好像以为他们长大以后就不需要抱了。跟你隔一秒说照常抱，你要抱他。或许有在刚刚怜悯的时候你要抱他，不让你抱，哎，但是呢之后他就会很希望你能够去跟他抱抱，跟他抱抱。这种肢体的接触是非常的重要的。或许在我们当中有些人，你没有成长在一个被关注充满爱的家庭，所以说你可能会说我不知道怎么样做才对啊，哦，或者你心里正在想着说我父亲从来就没有这样做过，哦，父亲就从来没有抱我过。请你跟你的隔壁讲说，你可以破除这样的模式。请你不要忘记的，人是一个可以学习的动物。你之所以今天不晓得怎么去做，乃是因为你过去没有一个好的学习的对象，没有一个好的学习的环境。但是今天你可以借着辅导，你可以借着看这方面的书，你可以借着把自己放在一个对的氛围，特别是在教会这个属灵的大家庭当中重新学习。关键就在于你要开始尝试，现在就要开始了，不要等了，现在开始尝试。如何重视孩子的价值？第三点，我们要说，要用话语表达欣赏跟感谢。我们来看看天父，我们的神天父，哦，他怎么用他的话语来表达他对着他的独生爱子耶稣的爱。哥还记得耶稣他受完这个施洗约翰的洗，从约旦河上来的时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一句话，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各位，你曾经对你的孩子这样讲过吗？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孩子需要听你这一句话，阿妹吗？第二个，我们看看耶稣不，神不只是跟他的独生爱子耶稣讲这种话，神也对你我所有他所爱的儿女们来讲话。神怎么说？他说，在我的眼中你是独有的宝贵，我爱你，我看重你。各位，这些话你曾经使用在你的儿女身上吗？这是很重要的提醒，你要经常用话语来肯定，来欣赏你的孩子。你知道在这个想到欣赏跟或是感谢这句话的英文是什么吗？就是 appreciate。 appreciate 在商业上或是在经济上，其实它的意思是什么？是真实的，是涨价的。当你对一个孩子来跟他欣赏，表达你对他欣赏的时候，赞美的时候，其实你是在提高他的价值，阿妹吗？这个就是很重要的，我们经常要用赞美来提高我们的孩子的价值的。所以请你不要忘记了，不论什么时候，当你表达对你的孩子的欣赏的时候，你就是在来鼓励他，你就是在来提升他的这样的一个价值。圣经里面有这一句话说，良言使人振奋，啊，身为一个父亲或是母亲，好不好？今天我们来想一想，回去的时候想一想， 今天你需要鼓励你的哪一个孩子？如果你的孩子现在不在你身边，回去赶快拿起电话来，你且让跟他讲说，孩子我爱你，孩子我怎么欣赏你，跟他讲，你会看到你跟孩子的关系已经不再一样了。要怎么样从婚姻家庭的破镜当中能够重演？最后一个关键要素是教会必须做的，就是在教会当中我们要尊重而且要看顾单亲的家庭。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特别邀请教会所有弟兄姐妹一起来关心在我们当中的单亲家庭，我们怎么样来对待他们这些单亲家庭呢？如果你不是实力单亲家庭的，请你不要以为你比他们强，请你不要以为你比他们行，你唯一能够夸口的就是神的恩典，阿们吗？两个月前我去主里在奥克兰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一个结婚30周人以上的共同的感恩礼拜，在开场白的时候我就对当场14对哦，结婚30年以上的这些夫妻当中跟他们讲说，今天你能够在这个地方庆祝结婚30年40年50年，我告诉你唯一能够夸口的一件事情就是神的恩典啊，阿们吗？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没有一个人知道你的婚姻能够走多远，阿们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上礼拜我们不是讲到说敬畏神就是一个遮盖嘛，就是一个保守，所以千万不要忘记的，我们的神是一个大伞能够来遮盖我们的，教会的生活是一个大伞能够来遮盖我们的。所以说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形的时候，我们知道今天我们要格外的来接纳还有体恤单亲家庭的成人还有孩子，因为他们的日子过得比我们更不容易啊，阿们吗？因为他们有更重的经济压力、生活压力、感情上的压力，他们所需要的不是你的同情，而是你的了解跟接纳。我相信神的爱必须要接过你跟我来做出来。我们有人说神没有双手啊，神没有双手，神的双手就是我们哦，神的爱必须透过我们才能够把它彰显出来的。你是神爱的管道，所以当有人在他的生命过程当中经历失婚的这样的一个伤痛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他们最需要的时候来陪伴他们。对于单亲的家庭来讲，特别是孩子的教养，更需要许多的教会的爸爸妈妈们来补足他们在情感上的缺憾，把这些孩子当成你自己的孩子一样陪他们一起长大。在这一点上我们来看圣经怎么教导我们，一起来。在神我们的父面前，我那清洁没有沾污的前情，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尘。让我们正视单亲家庭的需要，一起来关心他们，给予他们应有的尊重，给予他们应有的支持，让我们跟他们一起来经历神的爱跟恩典。要怎么样从婚姻家庭的破镜当中重圆呢？今天的信息给我们三个关键要素，哪三个？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来，选择分别过去的忧伤，靠主重整自己的生活，帮助孩子在爱中成长。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我们谢谢你在这一系列当中，你用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有关于家庭的课题。让我们知道婚姻是神所设计的，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的方式来达成我们做父母这个亲子这样一个不可能的任务。让我们知道婚姻的关键，家庭的关键在于委身，在于能够敬畏神的这样的事情。我们谢谢您今天让我们能够来知道，让我们怎么样能够让过去的这些事情能够在我们婚姻家庭当中的一些困境当中
能够再次的重演。
知道怎么样去挥别过去的伤痛，怎么靠主能够来重整我们的生活，怎么帮助孩子在爱中来成长。谢谢主耶稣，谢谢主知道我们的需要，经常用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我们知道信仰就是生活，你的话语怎么样落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件事情。或许今天你听了这么样的一个这系列的这些信息之后，你发现你的生命当中特别谈到说敬畏神，这是一把这个很大的保护伞，可是你现在好像跟这位神的关系还没有完全的确定。如果这是你的情境的时候，好不好，你给神一个机会，也给你自己一个机会。这个时候我要带你做一段的祷告，我念一句，你跟着我来念一句。亲爱的主耶稣，这个时候我要打开我的心门，迎接主耶稣成为我的救主以及我生命的主，在我生命当中来掌权，在我婚姻当中来掌权，在我家庭当中来掌权。谢谢主耶稣，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
名，
阿门。那么刚刚如果你跟我做这个祷告，我要非常恭喜你，你已经跟这一位神有建立一个合适的关系，你的生命，你的家庭，要有一个很大的保护伞来保护你。我们来用这一首。